阿主们，感谢你，谢谢你丰丰富富的预备，你为我们预备了数天的灵粮，来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以饱足，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也感谢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引导我们走在你的路上，不偏离你的左右。求主来继续来保守一下时间，你亲自来开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前面我们分享第三章的时候，看到，神责备这些以色列、南北两国这些政治宗教领袖，这些政教领袖因为不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国家，引导自己的百姓，所以把这些百姓引差走差了路，他们自己走差了路，也引导百姓走下城路。 所以最后是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是他们必然会付出一个代价。这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有分别的这个灵在我们里面，来求神来引导我们。弟兄姊妹，把经音关一下。第三章就提到了末后，第三章的12节是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但是第四章。 提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竭力，成为乱堆，那是神的拆毁、破碎。那么，耶和华殿的山必竭力，超乎诸山，高于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是神的重建。其实第四章整个就是一个最后千禧年国度的一个意象。
末后的日子到底是指什么日子呢？这个末后日子不是指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应该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建立弥赛亚国度的那个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要建立这个他的国度的时候，耶和华殿的山必竭力，以前成为乱堆，现在再次竭力起来，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那么这个实际上不是说。 这个耶和华殿的山，锡安山是这个高度比其他山要高，而是指的在万民的心目当中，其重要性是超过其他的所有的山，超过众山的，因为那里面有耶和华的殿，有神的宝座，神在那里，神在那里，那是超乎万民之上的，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千禧年国度里面有三类人，一类是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的选民；一类就是带着荣耀复活的身体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未拔基督徒；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不是神的选民，也没有信主的那些列国的人。 在千禧年国度里面，那些列国人还有一部分存留。说万民都要留归这山。下面就说了，第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会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从第二节看说，他们说这些话，好像他们是。 把神当作主，所以这个必有许多国的民，怎么理解呢？是不是这个外邦基督徒呢？还是包括指的是其他那些不属于神的子民的一些其他列国人呢？那从下面来看，应该是指的其他的那些不是信徒的，也不是以色列选民的其他的人。 因为在那个时候，撒旦已经被关到了那个无底洞里面，人有罪性，但是没有罪行，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应该是向往神，因为是弥赛亚的国度。那么，主耶稣是王，说整个国度那一定是从上到下都是传讲神的话语。那么这些虽然他们还没有。 信神，但是他们仍然 渴慕这个神的话语。啊，有的说这是比有许多国的名，应该是指为把基督徒。那我们根据自己我们领受看怎么理解。因为从下面来看，第三节应该是其他列国的名，特别提到说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这个和前面第二章第三章提到的那些政教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走岔路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是弥赛亚的国度，那么我们的主就是大君王，他引导所有的人走在他的路上，不会走岔路。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信主人都不希望自己走岔路，但是好多弟兄姊妹走岔路不知道，以为走得对的，其实已经走错了。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训诲是神的教导，神的话语。哪里有神，哪里就有神丰富的话语。因为耶和华的殿这一次建立起来，那耶路撒冷这一次复兴。第三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那在切许尼国度里面，神是至高的，神是至高的荣耀者，他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他要在多国的民众施行审判。神是公义的，神要施行他的公义，地上的这些政权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多国的民跟上面的多国民应该是一个意思，所以这儿应该是指的当时列国还存留的列国的民。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如果我们熟悉以赛亚书的话，那么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和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到第四节是完全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神的灵对两位先知有同样的启示，这是关于末后切许尼的时候的一个光景。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没有战争，彼此是和平相处，这是我们现在人追求的一个前景。但是我们现在地上人不管怎么去追求，怎么去向往，地上没有太平，只有到了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太平的这样一个时期。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有类似于军事学院，那些当兵的要去接受训练，但是那个时候千禧年国度里面不用学习战事，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了，因为没有战争。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在利王记上的四章二十节和撒加利亚书的三章十节也提到，在千禧年的国度，在那个非常和平的时期，人们都在坐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那是非常和平的一个景象。这是描述了千禧年国度的和平景象，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说明主说过的，他必然成就，是必然是信实的，是可靠的。第五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千禧年国度里面，怎么的外国还各奉自己的神的名而行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实际上第五节，这个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指的是当时那个弥赛亚不是弥迦所在那个时代。就是现在这个万民列国都是按照自己的那个神，跟着自己的神去行，但是我们却永永远远奉我们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这是指的将来。所以万民和下边我们，这是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其实 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是启示录应该17章，我们看到在末后会发生一件事情，现在已经有迹象出来了，就是宗教大联合。宗教大联合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统一，说是都信独一的真神，只是各信自己的神。这是在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一定会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这启示录里面预言的，现在已经看到了，在国内我们看得更清楚。国内每到春节，那么宗教事务局就把各种宗教的、佛教的、这个教那个教的那些所谓的领袖请到一起联欢，叫联欢会。这么大陆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知道。那其实，在我们不知道他们在那个饭桌上面，这些基督教的领袖应该怎么去说。如果是真的是信神，真的是相信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想绝对不会参加这样的聚会。但是有的感觉是一种荣光，都参加这样的一个联欢会，这就是宗教大联合的一个迹象。而且现在我们看到，这国际上的所谓的一些名目很有影响力的，他们经常也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他们认同其他的宗教。已经就是以这种迹象产生了，说是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但是这些以色列民真正属于神的，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会受这些名利的引诱而随从了他们这些其他的宗教，更不可能跟他们去联合。第6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全腿的。遭拒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今天这个鼻也特别厉害。到那日，这个那日是那什么日呢？就是一开始提到的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进入千禧年国度的日子。我必聚集全腿的，遭拒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那么这些指的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为什么提到全腿的呢？瘸腿的与雅各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创世纪里面，不是雅各有一天和那个神的使者，实际上和神的睡觉，睡完觉以后，神让他得胜，其实是神得胜了，神把他大腿窝抓了一下，最后第二天他腿就瘸了，腿瘸意味着他必须谦卑下来，不能靠自己去走前面路，靠着神。说这个瘸腿的实际上与这件事情有关系，与雅各有关系，指的是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民。第7节，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民，这些瘸腿的成为余圣之民，也就是真正谦卑下来愿到神面前的，愿意被神改变的，这些一定会成为余圣之民。是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那些赶到远方，就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个现象，以色列被掳以后，现在分散到世界各地，而这些以色列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后，他们确实非常强大，无论在哪个国家，他们很聪明，很有智慧，他们很善于理财赚钱，所以说现在是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财富都是集中在犹太人手里面的。这是神当时就预言，成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我们看到这些神最后把这些人都赶了出去，分散到列国。神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我们从前面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明白神的心意。神要让他们经历这些患难，在患难当中，让他们被神破碎，然后被神重建。所以无论这个以色列遇到多大的灾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民族从来没有被灭绝过。历史上有多少次这么大的灾难？试图去灭绝 这个民族，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得逞，这都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是最难灭绝的一个民族。现在我们国内，我们中国有好多民族，现在我们只能在历史书上面能够知道这是一个这个民族，但是现在已经不见了。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真是屹立不倒，分散在列国，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丢，他们的文化没有丢，语言没有丢，传统没有丢，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神迹，没有被其他民族同化，这也是神的作为，神的心意。神把他们虽然掳到了其他的列国，但是神仍然负他们完全到底的责任，神一直来保守这个民族。我们也是神的羊，一个不会丢弃。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跌倒，有时候会离开羊群，但是神他会把我们找回来，这是我们正是有这样的恩典。第八节，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呢，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这羊群的高台，羊群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就是羊群里面的小羊。这个羊群指的是被神招聚的以色列人。高台是什么意思呢？高台就是那个牧羊人要站在高台上，要守望看这个羊群，所以是牧羊人守望羊群的瞭望台，就是高台。那锡安城的山呢？锡安城的山和这个羊群的高台是一个意思。那么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城，耶路撒冷已经建立起来，神的宝座就在那儿，所以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城这个高台就成了治理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中心。其实我们现在人们都承认，以色列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以色列那个地方只要没有大的动荡，其他地方打翻了天也没有关系，只要以色列那个中东的那个地方一旦有一个风吹草动，整个世界局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就是中心，现在依然是，那将来更是，因为神的宝座在那里。他说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的国权，必归于你。为什么是从前的权柄呢？从前的权柄那可能指的当时大卫跟所罗门时代，后来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其实这个权柄已经没有了。再后来一直分散到各国，权柄更没有了。也就是一度这个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个以色列被分散到各国，但是现在要这个权柄要归于他们。这就是说神要恢复耶路撒冷昔日的那个主权，大卫时代的主权再次回到耶路撒冷，这意味着耶稣基督要治理 万国。第九节，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绝了吗？现在这就谈到了现在，就是他们说出那个时代，说你为什么大声哭嚎呢？大声哭嚎肯定是有灾难，有祸患了。这就是说，这个灾祸患难将临到。到临到的时候，举国上下大声的哀嚎哀哭。这个疼痛就像这个惨难的妇人那样，就是比喻这个承受的痛苦。是因为你中间没有君王吗？难道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患难，是因为没有君王、没有谋士而灭绝吗？对不起，神这样反问他们：这些谋士应该是。谋士既然有智慧，他们应该预先做好防范，应该有所准备， 那神说，难道你们谋士没有吗？没有人做这个工作吗？其实就是神的审判临到时候，所谓的君王，所谓的谋士都是没有办法。第十节说，喜爱的民呢，你要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疼痛屈劳，屈劳是劳苦的意思，疼痛劳苦就像惨难的妇人，就是前面第九节提到，就是难以承受的痛苦，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甚至人是难以承受的，大祸临头。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这个城是锡安城，是耶路撒冷，也是代表以色列全地，南北两国。说这些百姓要从这些城里出来，那干什么？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那就是被掳。被掳以后，在那里，在被掳之地蒙拯救，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我们看到神把以色列民都掳到外邦以后，在外邦实行神的拯救，为什么不在当地实行拯救呢？这是神的用意。神往往是管教过后以后必蒙拯救，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常常得罪神，得罪神以后犯了错误以后，那神就管教，管教完以后，我们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再次被神得蒙连续。在约翰福音的16:33说，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说的，在他里面有平安。这就是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在地上是有苦难的，不是说我们像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说他信主以后我们在地上就好好的日子过，好好的没有患难了，神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而是说我们信他以后在地上我们仍然有苦难。那为什么神让我们有苦难呢？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可以看到，我们要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经历艰难困苦这个患难当中，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被神更新，被神改变。福音的目的不是叫人在地上安逸，神从来没有说我们信他以后就可以在地上是安逸的，我们是在他里面有平安的，在地上是有苦难的，不是让我们在地上安逸，非常的那种平和，或者是那处在那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不是的，那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转眼仰望神，这是神的心意。一个人处在安逸的生活环境当中的时候，可能很难仰望神。这是我们今天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地上，让我们常常经历这样的苦难，让我们生命能够改变。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来炼净我们，先拆毁再建立，这是我们今天在第四章里面看到的其中一个主题。神把以色列民从应许之地然后掳到其他的国家里面，让他们在那里来经受这样的苦难，神是拆毁，拆毁才能够重建，拆毁才能够再进行建立。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就常常是我们这种老我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拆毁，拆毁最后建造成新的生命。哎，我们也感谢神，所以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感谢神。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不是求神把我们苦难挪去，而是求神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来紧紧的依靠神，走神赐给我们的路。啊，这是我们应该祷告的。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苦难。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患难当中。那在这患难当中，我们如何去祷告？其实我们读完圣经， 了解神的心意以后，我们知道怎么祷告。第十一节，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这个现在和第九节的现在应该不一样，这个现在应该是指的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万邦万民聚集起来攻击神的百姓，但是他们起来攻击，联合起来攻击神的百姓，却不知道神的心意。原来是神的心意是要把他们聚拢起来，好施行审判。这些外邦人还洋洋得意的，以为自己联合全部联合起来攻击神的选民啊，一定能够把这些以色列百姓灭掉。但是不成想，这是神背后真正的那个始作俑者。神的心意是把他们聚拢起来，然后好让神好让施行审判，审判他们。所以他们说，我们一定要亲眼看见这个他，也就是西安城，也指的全部的以色列百姓遭报。第十二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孔聚到河场一样，生怕这些列邦人聚在一起，就像把这个河孔聚到河场一样。聚到河场干什么呢？那农民就是要萃谷嘛，把这谷子萃下来。所以第十三节说，西安的民呢，起来萃谷吧。萃谷那就是把这些外邦人践踏在脚下，把仇敌践踏在脚下。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我必使你，这个你指的是西安的民，神一定会使西安的民的脚成为铁，使西安民的蹄子成为铜。这什么意思呢？就神一定会赐给这些百姓力量，赐给他们这些能力，能够把这些谷踹在脚下，把这些仇敌践踏在脚下。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做成事，我们在好多环境当中，我们能够胜过环境，胜过仇敌，并不是我们的能力如何，而是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神把这样的能力加给我们。说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就这个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这个列国列邦打败以后，他们有好多战利品。这战利品要怎么处理呢？要放到耶和华的仓库里面。这个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当时也提到过，亚干那件事我们知道。因为当时神说，你们把仇敌打败以后，这些金子银子这些财物要放到耶和华的仓库里面。但是这个亚干呢，贪心，最后私自留存了一些，最后因此把命要了。所以这是一个规矩，神立下的规矩。那将来也是。我们就基本上就完了第五章了。下面这第四章我们看到，就是在第三章时看到了这个西安城变为乱堆，好像是没有盼望，但是第四章紧接着让这些百姓在盼望当中看到神的作为。神要把他们先变为乱堆，然后在废墟基础上这些进行重建，真正把这个西安城建在磐石上，神要在那里做王掌权，耶稣基督要成为君王。这是给我们今天的盼望。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患难当中能够忍耐，也是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